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访问埃及，他这一次的五国之行主要要讨论安全和伊朗核协议问题。中国在俄罗斯所设的孔子学院被俄罗斯检察官推上法庭。美国指控中国拒绝执行 WTO 裁决，美国胜诉。中国食品安全有了新选择，有学者表示生态农业和外国农产品是新的选择。台湾反课纲的抗议活动因为前反课纲高校发言人自杀而再度升级，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来看看国务卿克里的行迹。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在埃及访问，并与埃及外长舒克里举行会谈。克里在会谈中强调两国关系以及埃及在中东的重要性。克里在会谈开始时发表讲话说，双方将讨论伊斯兰国构成的威胁。他说，埃及在打击极端主义的过程中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强调必须有一个反恐战略，一个得到不言仇恨说教的宗教人士、教育工作者或者公民支持的反恐战略。克里还谈到政府的作用，他说政府和公民必须相互信任，人民对政府机构越感到骄傲，这些机构就越有效。克里还将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美国官员说，会谈的目的是重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由于美国对埃及军方2013年推翻前总统穆尔西后的人权问题感到关注而一度接近于停滞。美国上星期宣布向埃及提供8架 F-6 战斗机，这是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13亿美元军事援助的一部分。克里星期天说，美国将继续向埃及提供军事训练。他还对埃及在美国为首的盟军对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袭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表示了赞扬。克里正在对中东和东南亚进行5天的访问。离开埃及以后，克里将前往卡塔尔与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举行会谈。会谈很可能重点讨论6大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等问题。在东南亚访问期间，克里将访问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不过呢，这次出行将从中东开始。接下来我们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为了加强与美国盟国的接触，国务卿克里将会晤埃及外长和卡塔尔外交大臣。目前美国和埃及一直在努力修复关系，美国反对埃及镇压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造成两国关系紧张。两国将主办一次战略对话，聚焦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
The real challenge for Secretary Kerry in his
克里国务卿在埃及会晤时的真正挑战是如何讨论地区局势，包括地区反恐和埃及国内局势，以及如何把两方面结合起来。
Egypt and how the two fit together.
在卡塔尔，克里将会晤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官员。这些国家对伊朗核协议提出了关注，在美国国内，国会议员也向克里表达了关注。
我们有权利保护美国公民免受伊朗拥有核力量的灾难，制裁是起了作用的。
一些分析人士说，核协议有可能给海湾国家带来好处。
在我看来，假如我生活在海湾地区， 如果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而且10到15年内也没有能力寻求核武器了，那我会觉得自在了许多。
海湾盟国担心核协议破坏地区稳定，克里将争取打消这种顾虑。赛佛说，他不敢肯定克里能够做到这点。美国之音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带您关注更多的国际消息。库尔德工人党反政府武装星期天对土耳其东部的一个军事警察哨所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炸死2名军人，炸伤24人。当地的省长办公室说，袭击发生在阿格里省伊朗边界附近，袭击者引爆了一辆装有2吨炸药的农用车。土耳其政府和库尔德工人党的暴力冲突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土耳其政府一个多星期前开始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民党目标进行空袭之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总统巴尔扎尼敦促库尔德工人党和土耳其政府恢复和平进程。塔利班新领导人穆拉曼苏尔敦促全体塔利班成员保持团结，继续奋战，把阿富汗变为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曼苏尔在他本人是否支持与阿富汗政府之间旨在结束14年暴力的冲突的和平会谈这个问题上是语焉不详。他说，所有决定的做出都将基于严格的伊斯兰律法，其中包括是继续战斗还是举行和谈这样的问题。曼苏尔取代了塔利班创始人穆拉奥马尔，该组织确认这名众所周知的独眼领导人已经死亡，但是没有说明他死于何时。一些塔利班成员表示，曼苏尔在巴基斯坦的一个紧密的朋友圈子，在没有与塔利班所有高级指挥官咨商的情况下，就挑选他成为奥马尔的接班人。曼苏尔称，奥马尔仍然在世的时候赋予他所有的领导责任，他只是继续按照奥马尔的指令行事。一个从阿富汗塔利班分裂出去的组织称，奥马尔被人下毒。新的塔利班领导层还没有对此发表评论。在奥马尔之死的消息传出之后，塔利班突然取消了原定星期五与阿富汗政府举行的第二轮和平谈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我们先看看俄罗斯方面。中国在俄罗斯设立了20所孔子学院，但是有一所孔子学院最近在俄罗斯却遭到了起诉。俄罗斯检察官将孔子学院推上法庭，要求关闭孔子学院，并把这家中国官方支持的机构定性为外国代理人。俄罗斯媒体说，这是对中国软实力的一个强硬的回应。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的法院最近决定受理当地检察官的起诉，将会在8月4日开庭审理当地一家孔子学院违法一案。位于黑龙江另一岸阿穆尔州首府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与中国的黑河市隔江相望，中国人称之为海兰泡。布拉格维申斯克的检察院认为，附属于布拉格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的孔子学院违反了俄罗斯有关组建外国文化信息中心方面的法规。孔子学院必须以非商业机构的身份在俄罗斯注册，并要在税务机关登记。检察官要求停止孔子学院的活动，并把中国官方支持的孔子学院定性为外国代理人。外国代理人在俄语中拥有为外国间谍和情报机构从事活动的含义。普京几年前再次当选总统后，俄罗斯国内曾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也在一年多前被民众示威赶下台。在这一背景下，克里姆林宫为维持执政稳定，接二连三 出台各种法律，加紧对国内社会的控制，外国代理人法就是其中之一。许多俄罗斯活动人士认为，外国代理人一词带有歧视和侮辱内容，他们宁可关闭自己的组织，也不愿意在当局的强迫之下以外国代理人的身份登记。外国代理人法成为当局打压人权团体和在俄罗斯活动的西方非政府组织的重要工具。俄罗斯与中国官方曾多次表态要对抗所谓的颜色革命，但俄罗斯以对付西方非政府组织和人权机构的手法对待孔子学院，让人感到十分奇怪。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对当地媒体表示，孔子学院是俄中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大学想与之合作，类似干扰孔子学院活动的做法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从未发生过。考虑到中俄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限制孔子学院活动的举动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他认为这可能是场误会和意外，而并非俄罗斯官方的立场，问题将得到解决。孔子学院在俄罗斯现在已经开办了大约20家，但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麻烦。雅库茨克地区的联邦安全局在2010年成功关闭了当地的孔子学院。俄罗斯安全机构认为，孔子学院肩负向俄罗斯渗透中国意识形态以及从事经济扩张的任务，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关注中国事务的俄罗斯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透露，2012年时，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市的检察官同样曾对当地的孔子学院实施检查，并曾想关闭孔子学院，列出的理由同这一次非常相似，那就是孔子学院的中文课程都收费，但却不交税。一些在孔子学院教书的中国人没有有关从事教学活动的资历证明和许可，但由于莫斯科中央政府的干预，新西伯利亚市的检察官并没有把孔子学院告上法院，事情后来不了了之。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国内很多人都支持孔子学院的中文教学活动，但也有不少人确实担心孔子学院不受控制，中国借此扩大影响。尼克里斯基说，反对孔子学院的这些人，他们首先认为孔子学院主要所从事的不是中文教学，而是渗透中国共产党文化和意识形态，比如不允许讨论西藏问题、法轮功、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等等。此外，不少人还担心中国利用孔子学院这个工具来培养俄罗斯年轻人，使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亲北京。尼克里斯基认为，这场风波也显示了在俄罗斯今天的政治气候之下，孔子学院正成为牺牲品和人质。由于同西方对抗使俄罗斯变得孤立，国内许多人日益拒绝和反感外部世界和外国文化，因此孔子学院和其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中心一样，被一视同仁看待，都被当成外部势力。在这个方面，中国同其他的西方国家没有区别。俄罗斯媒体评论说，孔子学院被一些人看成是中国部署在国外的特洛伊木马，孔子学院肩负着宣传中国文化和扩展中国影响力的任务，同时也是中国软力量的代表。针对中国的软力量，俄罗斯检察官这次做出了强硬的回答。布拉格威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与中国的黑河大学2007年签订协议，共同组建了这所孔子学院。布拉格威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合作部主任兼孔子学院院长库哈连科否认孔子学院的活动违法，他解释说，孔子学院是他们大学的下属机构，并非中国的文化信息中心，因此不应该被定性为外国代理人。他认为孔子学院被指控宣传中国文化，但是他们并没有参与政治活动。库哈连科说，检察官在3月份对孔子学院实施了检查，不满孔子学院的中国教师中有的人缺乏没有刑事犯罪的证明，以及在俄罗斯精神神经防治所登记的证明， 但他们随后在两个星期内已经把有关的文件补齐。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边境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同中国交往频繁密切，中文应该在当地有市场，但是他注意到自从孔子学院遭遇麻烦之后，仅有当地大学的官员出面表态支持孔子学院，而大学生或是普通民众迄今都保持沉默。如果这些边境地区的居民真的对中国有好感，他们为什么不能挺身出面为孔子学院辩护？这种现象让人深思。尼克里斯基说，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转向中国，许多人原本期望能够从中国获得好处，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能够得到中国的帮助，但是结果并非如此，许多人因此失望，更有人乐见孔子学院遭遇不顺。尼克里斯基说，总的来讲，俄罗斯对于中国的看法发生改变，正是首先表现在人们觉得没有得到中国的帮助，以及当局当初承诺的众多好处。许多人不再认为两国的友谊将会有美好的未来，最近对这种友谊的批评声音开始增多，甚至一些支持克里姆林宫的人也加入到了批评行列。尼克里斯基说，许多人觉得同中国拉近关系，即使坐在莫斯科的一小撮人获得了好处，多数人其中包括边境地区都与此无缘，很可能是地方上的检察官决定起诉孔子学院。但莫斯科中央政府这次是否将出面干预，地方上将如何回应，都值得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8月1号是中国的建军节，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头版头条发布了中国国家主席兼军委主席习近平过去几年来涉及到中国军事和国防话题的讲话摘要，题为从15句话领略习近平治军智慧。这15句话当中的第一句是习近平在2012年11月所讲的，要坚持从政治上搞考察和使用干部，使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其他语录也大力强调了军队要听从党的指挥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近些年来军队要为国家而不是某一政党或党派服务，以及党国这两个概念必须要分开的呼声也是越来越强烈。新华社公布的习近平15句话当中还包括习近平2014年12月视察南京军区机关时所讲的，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承传好，这样的词句。还是在中国军队的方面，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因涉嫌严重受贿而遭开除党籍并移交军法处置。对于又一位曾在中国军方位高权重的将领涉贪被抓并公之于众，有评论认为这标志着习近平和王岐山主导的反腐运动在军内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有利于进一步打虎上山，给贪腐成风的官僚阶层动大手术。也有分析指出，中共高层即将在北戴河避暑圣地开会，党内反对势力蠢蠢欲动，在习近平面临重大政治和经济压力之际，公布对郭伯雄的处理决定可以在党内和军内起到震慑的作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华社7月30号深夜发出的报道称，郭伯雄的罪行包括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职务晋升等方面的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在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前夕公布的处理决定认为，郭伯雄严重违反党纪，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对于前中国军方头号人物郭伯雄涉贪落马， 原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表示，这并不意外，但他认为选择八一建军节和中共高层在北戴河开会前夕公布这个消息意义重大。
他的揪出来当然就已经是胜利了，但是公布出来表明习近平主席在这个问题处理上既坚决又稳妥，这事儿把它处理公布了，在北戴河会议前夕，这个意义很大啊，这意味着这个军队的反腐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因为郭伯雄呢，他这个影响力比徐才厚呢还要大一些的，他那个儿子郭振刚曾经口吐狂言嘛，说动我们家军上干部有一半是我爸爸提拔的，那也确实如此。
一年多前，同样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而被查办的徐才厚，曾是负责解放军政治工作和人事安排的军方二号人物，后因死于癌症而免于军法审判。辛子陵指出，郭伯雄和徐才厚是所谓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为了搞垂帘听政而蓄意安插到胡温时代的军委领导班子的。
对，
郭伯雄和徐才厚这是哼哈二将啊，他们两个像打篮球一样就把胡锦涛看住了，没上篮的机会了。就
这位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退休军官还表示，当局为了保住军队的形象而一度考虑放过郭伯雄，之所以徐才厚落马很久之后才动郭伯雄，是因为实在无法不追究这两人对军队严重腐败的责任。
金中将要是2000万到3000万，金少将是500万到1000万，谁给钱多就提谁。所以在郭徐把持军权这一段，可以说军队的统帅部门基本上烂掉了。因为原来呢也想着能不能画出一个来啊，这个事情嘛是总是对解放军的面子，对党对共产党的面子好一点吧，想着画出一个来，但是看起来不行，越掂量越不行，只能是把这个事情呢像做手术一样要做到底，要刮骨疗毒，要搞干净。
在美国的著名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认为，在北戴河会议前夕公布郭伯雄落马这个动作，意在震慑军中反对势力，为习近平树威，巩固权力，特别是军权。
对对，因为郭伯雄在军内也是个大头头，徐太后弄掉以后就是郭伯雄了，这他们在军内都是很有势力的，所以我觉得在北戴河之前选择这个时机郭伯雄的事情公布呢，也是对军内的这些想造反的人也是一个警告。因为郭伯雄的事情一公布，那么马上按照共产党的惯例的话，那在军内就要清理一批跟郭伯雄有关的，等于把他们军内想造反的这些人给压住。对北戴河会议来说，也是那些其他的一些那个头头们不满意的，可能也是一个警告，而我觉得这个意义是最重要的。
近来盛传的一些小道消息称，一些从中共高层退休的老人意图在下个月举行北戴河会议时向习近平发难，甚至出现有人密谋在习近平9月访问美国期间发动政变的流言。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上个月在秘密审判中被判无期徒刑，而不是人们普遍预期的死缓。一些分析人士研判，从轻发落周永康是中共党内派系激烈斗争的一种妥协结果。许多批评者指称，中共18大以来进行的大规模肃贪运动是选择性的，具有红二代身份的落网者极少。对此，退休的原解放军大校辛子陵表示，军阀处置郭伯雄表明中共高层反腐的意志坚决，对中国老百姓能起到振奋作用，对推动全国的反腐败也有很大意义。 他预测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可能受到追究。
习近平一点说了，没有天猫的王，谁有问题查谁，应该是这样的啊。这就涉及到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了。
嗯，
江的问题你是非办不可啊，但是呢，这个办他就必须得比办郭伯雄更加稳妥，更加谨慎啊，一直要坚决，但是呢步骤要稳妥啊，那万无一失，不能在全国引起任何震动。因为郭伯雄拿下来呢，就意味着军队这一块可以保证不出什么岔子了。习近平说的军权是牢牢掌握住了，这是以继续反贪打虎深入进行的前提条件。
流亡美国的老资格名誉人士魏京生则认为，中国的一党专制体制造就了几乎无官不贪的局面。目前习近平同时面临严峻的政治和经济现实，遇到中共官僚阶层的强大阻力，反腐已经到了反不下去的境地，因此可能在即将举行的北戴河会议上受到党内不同派系的严重挑战。魏京生指出，习近平面临的党内政治对手不光是残酷镇压法轮功的江泽民及其亲信，更直接的是胡温时代形成的一些党内小圈子。
法轮功当然是永远追着江泽民，但是江泽民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这个江泽民下台已经那么久了，十几年了，那个新的一些那个团团伙伙新的圈子已经早就形成了。当然江泽民还是他们尊这个老前辈，对不对？但是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圈子，有他们自己的势力，所以说实际上习近平要对付的就是在胡温时代形成的这些团团伙伙。
嗯，那么就是
否则他也拿不到实权，拿不到实权他下命令人家中国不是有传统吗？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那边下了命令，底下总有办法对付你。这是他比较忌讳的。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31号就郭伯雄被宣布开除党籍、依军法查办，高调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说，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攻坚战，越到紧要关头，越不能一高松劲，越是焦灼状态，越要持续发力。这篇以铁腕反腐凝聚党心民心为题目的文章说，由习王主导的反腐绝非一时兴起，也不是和谁过不去，而是要承担起历史和人民赋予的责任。文章接着表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也要得罪听党话守规矩的广大党员干部，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民心账，政治账。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北京赢得了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权，成为目前第一个相继主办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的城市。中国政府认为这是极大的荣誉和机会，然而并不是每个城市都十分乐意作为奥运主办城市。我们一块儿看看其他一些申办城市的市民是如何考虑的，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指出，不止一个潜在的竞争国或城市退出角逐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去年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冬奥会400亿美元的价格标签让人敬而远之。前不久，美国东部城市波士顿决定放弃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申办，就正是由于当地相当多的纳税人反对把钱花在奥运会上，而且反对人士挑战主张申办的人士说，要是你们决意申办，那么咱们不妨来一轮成民公投，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愿意让这座城市出钱出资来办奥运。结果波士顿政府可以说是被迫撤下了申请。由此，《华盛顿邮报》的相关报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奥运会 或许将日益面临逐渐成为那些不用向纳税人交代的那些政府的天下和行为领域了。美国奥林匹克协会原本舍弃了华盛顿、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城市，选择波士顿作为美国的代表，申请2024年夏季奥运会。在波士顿说抱歉之后，不得不重新打鼓，另外开张，寻找另外一个城市来代表美国申办。波士顿退下奥运会的申办舞台，被广泛认为是明智之举。华盛顿邮报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解释说，在当地很多人看来，主办奥运将迫使整座城市将注意力跟资源都投入到奥运筹备中去。而这座城市最需要关注的是公共问题，包括地铁的改善、住房问题、教育问题等等，都会被向后推了。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前，台湾人权团体及部分的立法委员召开记者会，反对北京申办2022年的冬奥会，并呼吁国际奥委会不要向中国独裁政权发出错误的信号。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杨宪宏表示，中国近来人权状况日益恶化，超过250位人权律师被逮捕、审问、软禁或失踪。国际社会应该抵制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
台湾有台湾人的价值，我们只要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那人权恶棍啊，像中共这样的人权恶棍，根本就没有资格来主办2022年的冬奥会。
杨宪宏还说，中国政府除了迫害维权律师之外，对于宗教的打压也不遗余力。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至少有1500座教堂及十字架被拆掉，佛教法师、禅师被捕的消息也时有所闻。台湾人权团体及立法委员星期五召开一项名为“人权恶棍没有资格主办2022年冬奥会”的记者会，反对北京申办冬奥会，并呼吁国际奥委会不要向中国独裁政权发出错误的信息。与会的民进党立委田秋瑾表示，中国于2008年申办夏季奥运会的时候，曾经向国际社会承诺会改善人权及新闻自由等状况，结果不仅没有做到，还加大了打压的力度。
在过去，国际奥委会在1936年配合希特勒举办了柏林奥运，让希特勒可以向国际上宣扬纳粹的国威，这是一个国际奥会永难磨灭的耻辱跟恶劣的记录，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同样再发生。
田秋瑾委员还说，大家不要忘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于2008年底因为起草零八宪章被捕，目前还在监狱当中，他的妻子刘霞也被软禁，情况都非常不好。这场记者会还强调，一次又一次，中国当局背弃自己的承诺，甚至以奥运之名对人民权利进行更大的剥夺。如果国际奥会赞成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将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国际奥会支持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顾立雄律师表示，希望台湾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吴金国坚持立场，对于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投下反对票。
你是要助长折磨者，要助长受压迫者，还是因为你的保持立场可以鼓励这些正在受压迫的人们？我觉得请你要拿出你的良心来。
顾立雄律师还指出，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日前也向香港奥委会递交公开信，要求香港代表对北京申办冬奥投下反对票。一群中国人士，包括在美国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中国的维权人士胡佳，在台湾的六四学运领袖乌尔开西等人，日前也向国际奥会发出公开信，并征求全球联署 反对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台湾已经有些人士响应，私下进行了联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美中贸易关系。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勒曼星期五宣布，美国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没有执行 WTO 的裁决，美国获胜。几个月前，中国重新向美国开放了高端的钢铁市场。详细内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指责中国没有履行2012年 WTO 的裁决。2012年 WTO 裁定中国高端技术钢铁产品关税不符合 WTO 决定，导致美国钢铁出口商每年2亿5000多万美元的损失。这是第一次有成员国启动 WTO 程序，对中国执行世贸裁决情况提出挑战。中国声称已经改正了 WTO 对其指出的不当行为。取向电工钢是一种具有优良软磁性能的高科技钢材，主要用于制造变压器和大型电机。2009年，中国武汉钢铁与宝钢集团向中国商务部提出控诉，表示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取向电工钢受到美国政府补贴，并且对中国倾销，造成中国相关产业受到损害。中国2010年判定中国产业受到了损害，因此对从美国进口的取向电工钢征收 7.8%到 64.8% 的反倾销税，以及 11.7% 到 44.6% 的反补贴税。2010年美国提出双边资商，可是没有达成协议，于是在2011年针对中国实施的双反关税要求 WTO 调解争端。 WTO 在2012年作出裁决，认定中国对美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违反全球贸易规则。2013年8月，根据世贸组织裁决，中国决定调整对美舒华取向电工钢征收的双反关税，其中反倾销的最高税率降到了 19.9%， 反补贴税率降到了 3.4%。 不过呢，美国贸易代表处表示，对中国调整双反关税的评估发现，中国仍然没有遵守 WTO 的规定。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奥巴马政府站在美国工人一边，当中国决定维持违反 WTO 规定的非法关税时，我们毫不犹豫地提出挑战。弗罗曼表示，中国在几个月前重新向美国工人和钢铁公司开放了2亿5000万的市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纽约时报》报道，奥巴马政府决定报复中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但是呢，不知道如何掌握火候，要既达到阻遏中国网络攻击的目的，又不至于引起网络冲突升级。《纽约时报》报道说，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说，情报界讨论最有创意的报复手段之一是想办法打破中国政府用来压制不同声音的防火墙，以便向中国领导人显示，如果他们不收敛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他们对国内政治话语的绝对控制就有被打破的危险。彭博新闻社日前报道说，美国第二大航空公司美联航的网络系统在今年5、6月间遭到入侵，数千万乘客的信息遭到窃取，而幕后的黑手就是入侵过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系统的中国黑客。与此同时，在美国商业间谍案的数量在过去一年有大幅的增加。负责这类案件侦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则直接剑指中国。美国政府没有公开点名中国是网络黑手，美国将如何应对这类案件的增多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过去一年来，美国的经济间谍案件的数量上升了 53%， 而中国应为其中的多数案件负责。早些时候，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报告说，其系统网络遭受多次入侵。美国一些官员和专家认为，网络黑客来自中国。但是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公开指责中国是这些事件的幕后主使。对于中国进行的针对美国企业和政府机构的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和白宫的态度为何不同？美国火眼网络安全公司首席安全战略专家理查德·贝特里克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每个国家都在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政府试图区分不同的行为类别。
我认为美国政府想要确立一种准则，我们了解政府在互相监督，军方在互相监督，情报部门也在互相监督，但是美国政府不希望外国特工从美国企业窃取商业秘密，并且把这个信息提供给中国的私营公司、合营企业或者国企。
美国律师协会法律与国家安全常务委员会主席哈维·李斯考夫认为，人事管理局的案件还牵涉到中美关系问题。
I think what the Bureau is doing is just saying, let's look at our range of cases, and then who do we see as the perpetrator?
我认为联邦调查局所做的事是让我们关注案件的范围，以及那些案件中的罪犯。那纯粹是基于法律的考量，就是调查案件。美国政府不愿指出联邦人事管理局案件的罪犯，这个问题就上升到了高级政治的层面。
他认为关键问题是美中以及其他国家如何能就这个问题设立一些准则。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对于中国针对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美国应采取措施予以惩罚。去年五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中国解放军61398部队的五名军人，指控他们涉嫌经济间谍活动。今年五月，中国天津大学教授因从事商业间谍活动在美国被捕并受到起诉。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惩罚措施或引发中国反弹，导致美中经贸关系恶化，进而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斯图贝克是斯特普托约翰逊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同时也长期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法律总顾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And there are a variety of tools that we can use, but certainly one of them, and I hope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is to use.
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指出数据被盗，我们知道谁因此受益。我们不惩罚解放军，而是惩罚那些想要利用那些数据信息的企业。
But on the company that want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information commercially.
哈维·李斯考夫认为，就经济间谍这一问题，世界上还无法达成共识，因此从长期来看，还是要依赖私营部门。为提高美国企业对经济间谍活动的认识，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别制作了一个短片，片名是《公司人保护美国的秘密》。短片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讲的是两名中国人如何试图窃取一家美国玻璃生产企业的商业秘密。美国之音莫雨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人在经历了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瘦肉精等事件以后呢，近来十分关注食品的安全与健康。7月28号，几位中外食品环境领域的专家在华盛顿就如何保证中国的食品安全及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收入高了，生活好了，中国人越来越看重吃进嘴里、喝进肚里的东西是否安全和健康。像美国超市一样，中国的货架上也多了很多有机食品。然而，人们对所谓的认证标签并不买账。过量的自称来自某水库的有机蔬菜和成千上万个来自某农村的土鸡蛋无法让人信服。 四川大学新能源与低碳技术研究院的教授张雪华博士是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的一员。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四川安龙村进行创新型生态农业试点计划。
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其实就想恢复川西坝子，我们称之为当年的田园这种农耕这种生活方式，就说在这个基础上又给现代技术相结合，让说出来就让农民的日子好过一点，就不像以前那么辛苦。
张教授说，中国水污染的祸首就是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因此生态农业不仅能为农民带来可观收入，为消费者带来健康食品，还能治理水污染等环境问题。现阶段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些农产品推广到更大的城市市场。张教授说，最重要的是建立起消费者和农民之间的信任。
我们现在也是要让城里面的人知道这食品从哪儿来的，你只有知道你吃的东西从哪儿来，你才会关心这个环境，才真的觉得你能做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城里面也是个机会。
另一方面，由于有限的人均耕地、不断提高的收入水平以及对食品多样和健康的需求，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也不断的成倍提高。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的詹怡琛认为，这对于美国农民来说也是一个好机会。
I think that, you know,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you are seeing soaring U.S. exports to China.
我认为美国对华农业出口大增的其中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信任，就是品牌。当中国人看到美国制造，他们对在这里生产的农产品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所以这也是一种认证。
Produced here, and so it is a sort of a stamp of certification.
詹怡琛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食品安全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还有很多改进空间。张教授则呼吁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加入进来，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美国之音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以高中生为主的反课纲抗议活动呢，因为前反课纲高校发言人自杀而再度升级。抗议学生要求教育部撤回课纲，要求教育部长下台，并向被提告的学生道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宁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前反课纲高校发言人林冠华30号在他20岁生日当天在家中烧炭自杀身亡。他的死使本来已经相对平和的抗议活动再度升级。抗议学生30号晚上一度进入立法院向立法委员陈情，后来学生转到教育部，在大楼前彻夜抗议。美国之音31号在抗议现场采访了一些抗议者和学生家长。专程从台中到台北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何伟霆说，学生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撤销黑箱课纲，但教育部长吴思华始终不肯正面回应。
好，我不理解为什么他持续的不肯出来面对我们，然后又刚好面临到我们的伙伴就是大林他自杀，为了我们，为了这个运动自杀的消息，所以我们决定要为了他，也为了他，也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我们学生，所以我们决定要站出来了，来再次再回到教育部了。
在台湾，课纲是教育部门为学生规定的教学大纲。这次教育部委托有关专家对普通高中必修历史课程进行微调，如把原来的中国改为中国大陆，把日本统治时期改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把接收台湾改成光复台湾等。教育部长吴思华下午来到教育部大楼前与学生见面，他呼吁学生理性的对话，
希望邀请同学一起来讨论如何处理以后的课纲的相关的问题，希望同学们可以理解。
7月23号晚上11点多，几十名学生为了表达他们要求撤销课纲的诉求，冲进教育部大楼内部，其中包括林冠华。这些学生被随后赶来维持治安的警察逮捕，教育部已经对学生提出告诉，学生们在交保后获释。星期四早些时候，林冠华的母亲在教育部长到他家看望时说，他们并没有如有些媒体报道的那样曾经受到教育部学校和老师的压力，并呼吁学生在课纲的问题上不要用抗议的形式来表达。
我们希望针对议题的本身来做讨论，每个人都有对议题发表的权利，那不要去模糊 任何的焦点，理性和平的发表看法。也希望媒体不要去扭曲事实，借题炒作。希望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
台湾以国民党为主的蓝营指责以民进党为主的绿营在背后支持学生，他们说蔡英文主席公开承认向学生们提供了物质支持，而民进党则呼吁国民党正面回应民意。教育部长吴思华表示对这次因鹤岗微调引起的争议负责，台湾总统府和行政院都力挺吴思华。这次鹤岗微调定于8月1号开始实施。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时事经纬带您关注美国政治消息。美国主要报纸之一《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副总统拜登或许正在考虑是否要参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并在民主党的初选期间挑战前第一夫人兼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 Maureen Dowd 写道，民主党内一些人担心，一旦希拉里·克林顿在初选期间成绩不十分理想，民主党没有其他候选人可以顶上去。《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还援引最近一个民意调查结果说，很多人都认为拜登比克林顿更为诚实可信，尽管拜登多年来一直有时说话嘴不把门的名声。很多人认为相对于希拉里的保守和谨慎，拜登更为率直，而且拜登一旦决定参选的话，很可能选择推出在经济议题上比希拉里更左的立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Maureen Dowd 还透露，在民主党方面，著名星巴克的老板现年62岁的霍华德·舒尔茨也是一些人希望看到出来参选的人选之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一名牙医在津巴布韦猎杀一头世界知名的雄狮之后，在美国国内引发谴责声浪，他的诊所被迫歇业。民众还向白宫请愿，要求把这名牙医引渡到津巴布韦接受审判。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郊的一个牙医诊所，抗议者正在呼吁抵制沃尔特·詹姆斯·帕尔默牙医。民众对帕尔默医生在津巴布韦猎杀万基国家公园明星狮子塞西尔感到愤怒。帕尔默7月份在津巴布韦花费$50,000雇佣当地职业猎手，将13岁的雄狮塞西尔引诱出公园，然后以残忍的手段将塞西尔杀死。塞西尔是万基国家公园的招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这里来一睹它的风采。而且塞西尔对人类友善，他身上的卫星定位装置表明他是牛津大学一项研究的对象。这个事件连日来已经引发了强烈的国际反响。联合国大会星期四通过了一项野生动物保护决议，一直在推动野生动物保护的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哈罗德·布隆大使在决议通过后对媒体表示，
就像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们对这只狮子的遭遇感到愤怒。打猎活动有的合法，有的非法，这个决议的目的就是要打击所有的非法打猎。
津巴布韦当局对杀死塞西尔的职业猎手西奥·布朗克霍斯特星期三提起诉讼，罪名是没有采取监督控制与合理的步骤来阻止非法狩猎活动。他目前以$1,000获得保释。帕尔默医生已经回到了美国，他目前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是以书面声明称他并不知道塞西尔是一只受人爱戴的名狮，他是受到了当地导游的误导，以为这是一次合法的打猎活动。但是美国民众似乎并不买他的账。在帕尔默医生的诊所外，当地居民斯潘塞米德说，
如果他做这样的事，我再也不想找他看牙了。
目前美国民众还发起白宫请愿，要求奥巴马政府将帕尔默送回津巴布韦接受审判。这个请愿已经得到了超过14万签名，意味着政府必须对此作出回应。 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There will be a forthcoming White House response.
白宫会做出回应。不过我要强调，有关起诉与引渡的问题是由司法部负责的。
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对于运动狩猎的讨论。非洲每年有600多只狮子被猎杀，其中2/3变成各种战利品被运回美国。运动狩猎被动物保护人士视为对狮子的主要威胁。参与过研究塞西尔的生物学家安德鲁·拉夫里奇说，
当然从个人角度我很难过，因为我通过研究很熟悉塞尔西。不过从专业角度来说，这个事件告诉我们非洲的狮子面临许多威胁，不只是运动狩猎，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栖息地消失。非洲现在只有25,000到30,000只狮子。
不过也有人批评说，有些人借助网络发泄愤怒情绪，在司法程序之前就给帕尔默医生定罪，是一种网络骚扰行为。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先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还有2个小时的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齐永明，在稍后今晚10点和大家再会。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人口贩卖这个当代对人的奴役广泛存在，没有在任何国家绝迹。当前全世界有2000多万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被奴役。美国国务院每年都公布一份人口贩卖报告，对包括美国自己在内的188个国家和地区打击当代奴役的努力进行评估。这份报告不把任何国家与其他国家比较，而是根据美国法律杜绝人口贩卖的最低标准评估每个国家做出的努力。美国法律的标准与联合国针对人口贩卖制定的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这个国际框架密切相连。完全符合这些标准的国家被列为一类国家，尚未达到标准但是做出相当大努力的国家被列为二类国家。二类观察名单则包括那些没有达到标准、做出相当大努力，然而其努力程度较前一年没有加大力度的国家。这些国家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数量较大，或有大幅度增加，但是政府承诺在新的一年里采取更多行动应对人口贩卖的问题。最后，排名第三类的国家没有符合最低标准，也没有尽力争取达到最低标准。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2014年有18个国家排名上升，18个国家排名下降，排在一类的有31个国家，排在二类的有89个国家，被列入二类观察名单的有44个国家，被列入三类观察名单的有23个国家。负责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的美国副国务卿休厄尔说，人口贩卖年度报告是一个有价值的外交工具，因为报告有助于对政府问责，采取切实步骤，消除现代奴役制度。他说，不仅外国政府对报告中获得有关如何改进的建议，公民社会也从中得到指导。美国政府的反人口贩运政策和战略同样也来自这份报告，许多国际组织的反人口贩运努力也从中获益。美国国务卿克里7月27号在国务院报告发布仪式上说，报告的目的不是责骂，也不是点名和羞辱，而是启发和激励，最重要的是 给人以力量。的确，这是一个行动的号召。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